刚才那个前奏真是太长了，真是！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超凡广播，我是我爱谢魔，
我是谢辉，
多好多好！现在谢辉老师那个节目这个更新啊，我这指的是他那个食堂也好，什么也好，这更新频率越来越那什么了。你继续说，我要动你的音，来继续。
我累啊，其实我还好，我不累，就是主要是团队的其他的小伙伴们比较累，因为，赶上这个疫情的事儿嘛，大家也都希望这个再加上也得赚钱嘛，
是，
所以我们就希望多试试一些不同的模式，来尝试着怎么能让这个行业发生一些
不一
改
样
变。
的
这个，对，因为你以前就是我一再说了嘛，看这些测评啊也好啊，vlog 也好啊，就是很难做出什么新意来，尤其是在球鞋这块上，我们希望通过一些就是比较软的吧，软植入的东西来做这些东西，让大家这个在看一些综艺类型的节目中，可以捎带手的了解一下鞋就好了。不要这个一上来我就这双鞋不好，这双鞋好，这双鞋怎么打球，其实那谁都能做，没意思也就。
因为其实最近一直在看你这个几个更新的方向啊，就是一个是Loba带着直接奔河边支帐篷去了，一种是吧？
对，这是。其实石老师是这个节目的这个倡导者之一，因为
因为
他这
他有
个
瘾，
比较
因为
喜，
他妈想户外，对，他有这个瘾。
对，石老师跟王姐两个人
那
基本上
酱，
每周末，对，每周都去这个露营。我觉得这也是怎么讲呢？就是最近一个阶段内特别火的一个话题吧。
是，
咱们要往这上聊吗？
没关系，我
单
觉得，
找一期
对，
聊
我
吧。
觉得可以，我觉得就是等那个乔丹弄完以后，然后比如把
对，
那个 low 把
把
拉
石
上
老师
来，
拉过来，
对，
对，可以聊聊露营的事儿。我觉得这确实一个特别火的现象，
没
因为
错，
这两天我也，就也不是这两天吧，最近的这一个半个月了吧，加上那录节目这事儿，我也去试着去了解一些露营这方面的东西。其实是一个大趋势、大潮流吧，尤其是在这个日系文化的这个影响下，还是跟以前不太一样。
就像之前什么死飞呀、过后啊，什么一点新的潮流又是开始，不过能衍生出来
对，
很
这
多的方
个
向。
更高端一些吧，高端一些。
对，这得有地儿，我跟你说，这我这地儿
对，
可
这
嗨
不，
不去了。我
这
操，
不
我
是有
独天
地儿
独
的问
厚，我跟
题。
你说。
这首先得有钱，你得买得了帐篷，然后那些东西家伙事儿你得置办齐了，这才能出去这个露营。露营那个词儿怎么出来的？英文忘了。
哪个什么 compan 那个什么我忘了，我不知道那
对
是什么，
，compan 对，
还真是那个
，compan
啊，
好
就
像
是
是这个词儿，
compan 吗？compan 不是大的合同，
对，
大合同什么的 compan 吗？
那
啊，
我不知
这个
道，反正
compan
不知
大
道。
家 repeat 一下啊，然后明天立了一份新的 report，然后 seed 给我，seed 给我。
好吧，咱们先聊聊正事儿吧。
对，然后其实我，因为你看大家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基本上应该已经都是周六的12点左右啊，基本上往这方去了。就是我把这两期看完以后，现在协和老师肯定是一直在跟着去盯。我发现这两期的内容量有点大，就是第五集的含量我觉得非常大，第六集就划过去了基本上。但是我把它整理出来了，还是可以去聊
第五集啊，我觉得啊，这反正每集这现在播了六集了，我每集最少都看两遍以上，
火。
这个都是翻来覆去的看，就还是不一样嘛。我觉得跟其他球星可能没有这么吸引
是，
我，只有乔丹能有这点吧。
我觉得五六两集让我觉得乔丹就是让我在我心目当中啊，就是本应该如此，就是有点黑化了。他的那些黑化肥发挥的那些事情就完完全全爆出来了。你说，
我是觉得啊，就是其实这才是真实的乔丹。我们之前了解那些都太把他的这些
光辉。
正能量方面的，对，其实你有看过乔丹的这个自传的，其实关于他的这些黑化，其实在他自传里他自己就有提到过这些东西。 爱赌博呀，然后他爸爸的一些事儿啊什么的，这种只不过是这个这里边现在讲给你听了。
是，
其实这些故事有很多故事，其实我相信也美国球迷应该比咱们了解要更透彻一点，或者一些这个体育圈里的朋友也比咱们了解更透彻一点。
是他更敢于把这东西放在这种，我觉得是一辈子，他我觉得他不一定再拍第二个纪录片了，我觉得啊，就我感觉他能把这东西放到他自己人生当中自然当中还是比较有勇气的，我觉得
是是是。
那咱们跟着这我的节奏往前走吧，要不然我估计今天这一天呢得。就是我的第一个、
嗯、
第一就是等于说第五章的其实第五集的这个开头的预告其实把科比带出来了，对吧？
对，
就
是
重要的1998年全明星赛。
对，让我们重新找回乔丹影响过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对吧？
没错，我觉得他这是不是因为知道没了现剪的，应该是现改了一个开头吗？
那不对，剪了一个开头，但是里边对科比那些采访肯定是早就做完了，
是
是
是，是就是他为了能够 repeat 一下嘛、
嗯，
对吧？稍微的那个把科比这种感觉带一下，不先不说蹭不蹭热点，这事情死者为大，就我觉得就是可能把科比的这种
这定义还是要有、
啊，是是是，包括第一次在这种高的、
嗯、
这么高的怎么说舞台上进行了一次传承吧，
对对决。
我记录一些小的细节，到时候你可以继续说啊，我把这个阐述一下。首先，其实在这个片子开头呢，就把科比这事儿给带出来了。然后，首先 RP
对，
然后呢，其实这是应该是科比是第一次吧，是第一次入选全明星赛吧，正赛全明星正赛
对全明星正赛先发嘛，
对，19岁05个月，那个时候人们就已经开始把科比和乔丹放在一起开始对比了。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年轻人在这么一个老的舞台，就是这么多都是老人的舞台上，就等于说也会让人就是引起非议，往往一直身边有人会说啊，这小子就对，这小子是专门一打一来的，这小子不传球的，往往也跟乔丹说，乔丹当然说的就是就他怎么来都怎么打回去，往大家就开始下注嘛，赌嘛，他前四个球可能投不进去，往后乔丹也就是说就对位给他点颜色看看就好了，这些东西都是一趴啊，这些东西等于说叙述他原来该怎么说怎么说。但是其中有一个细节其实说到了一点、
嗯、
让我觉得特别感兴趣，就是其实那个时候的98年的 NBA 的怎么说呢，就是个人感觉其实已经被乔丹带偏了，我说带偏了不是主线人物带偏，是其他的球星其实已经失去了一些光彩了，而且在这种乔丹的长时间影响下，以至于整个 联盟的年龄层段已经非常大了。其实看看，
对，就是你看到其实不像现在的这个 NBA 全明星，就你每年都能看到一些新的球员，
是
或者说新的这个新生代的力量都入选到这个全明星，当然我觉得跟那个现在的这个票选机制也有关系，
是是是，
导致了这些老的球星不再被选，这个吧卡特对吧，
对，
这个韦德什么的诺维斯基这种都不是特别被受待见，
是
可能大家更愿意看这个新的人，当然这跟投票，我刚才说投票机制，一方面是把媒体的票大部分的算进来了，把这个球迷的票相对来说削减了一部分，
是
这都是有关系的，对，所以那个时候，但是你也没办法，那个时候的全明星他就是那样，那你看到球场上的这些打全明星正赛的这些球员，他确实也就是 NBA 当时最好的这些球员，
是。然后呢，让我当时想了一个，就问我自己的问题，因为我刚才看那时候就在想的问题，如果96这一代不是大年的话，就一直到03年这一代之前，其实就会不会 NBA 就其实产生到了一段时间的青黄不接了，其实那你说再往前96
那肯定是会啊，
对，还有的谁，邓肯加内特那帮人起来，
对，
但是96一代基本统治了很久很久，
对，黄金一代之所以叫他们黄金一代，我是觉得这一代人确实是有一批的这个球员，比如说乐透这些球员，你站在那儿那一墙的球员，他绝大部分都打出来了，他都成为了球队的这个中坚力量，或者说球队的领袖，而且也带领了这些球队去获得了一些不错的成绩，那确实是这个在最近几年或者说最近十几年的这个NBA中是很少见的。
是，如果比如说放宽一下机制去算的话，就那你所谓那一墙的人里面，基本能挑出，有可能挑出3个人4个人能进入到名人堂，对吧？
对，我觉得是
可以的，艾弗森也能进了，
对，艾弗森也可以的，
所以黄金
一代， 其实你算对篮球的这意义这件事儿啊，马布里也没什么问题，对吧？你毕竟是这个影响了中外的这个球迷，对于我们来说意义也是有的，
是，
这就是还是挺难得的。包括这个不怎么样的这个后来不怎么样的这个安东尼沃克，对吧？但是其实你从另外一个方面角度去看这事儿啊，
嗯，
这些人脚上的鞋子也都说明了他们确实是NBA 的全明星，对，
对
吗？
出售多少签名鞋那都是。
对，就是这些人在联盟中打了没几个赛季，就基本上每个人都脚底都穿了签名鞋，科比有，艾弗森有，马布里也有，然后这个沃克其实也算有，
对
吧？这些人都是，这 Real Deal 虽然不是没叫沃克什么一代二代，但是就是给他出的鞋，别人也基本上没有人穿的。马布里也是到了这个安德万之后 ，Starbury 很早就出了。
嗯，
对吧？
是，
也是在他前两个赛季就有了签名鞋，
是，
然后就咱不说科比啊、艾弗森啊什么的，都是得到了品牌的这个认可，所以他们怎么想都是影响了很大的一代人的这个球星。
没错，感兴趣的朋友翻回到我记，咱们应该讲过九六黄金一代一期吧？我记得回去往回翻吧。咱们继续往下走，咱们继续往下面来。
嗯嗯。
就是其实那届全明星赛打完了以后呢，对于乔丹而言，那是他应该是在那个时候他心里想，应该是我参加了最后一届全明星赛了。就是乔丹当拿到了自己的那个全明星 MVP 奖杯的时候，就所谓的就是 star of star 嘛，对吧？就是星中的明星。然后以至于他那场其实全明星赛是在哪儿打？在纽约打的，对不对？我记得好像是。
啊，全明星赛我还真
不记得
了，
反正就是点到纽约了吧。往后再去讲的时候，到了1998年3月份的时候，这应该是他最后一次在常规赛的比赛当中要走进麦迪逊花园了，广场花园了。
嗯，
就是麦迪逊广场花园，其实这个球场，就是对，之前去过，就是其实从外表看它非常壮丽，但是你一进就会觉得特别的破破烂烂、旧旧的那种感觉，但是还是依然是现代篮球的一个里程碑，就是好多的，就是所谓把它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奉为就是圣殿嘛，对吧？就是比如说
篮球的卖家圣地嘛。
对对对对，而且那场比赛对于乔丹的重要一点就是你也看了，他就把乔伊穿回来了。
对，是，就是我这在我想再说说前面这个事儿啊，就是他全明星这件事儿，我觉得可能科密看到这段时候会有一些不适的感吧，就因为就是他就是想。乔丹这个人的性格也就是那样，他就是想在球场上就叫你叫你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
嗯，
听说他很牛逼，然后听说这个他就喜欢单挑，而且在通道里我们也看到了，科比并没有跟乔丹有太多的交流，就是互相打个招呼就完了。
是，
然后这种，而再加上旁边的这些球星的这个撺的吧，你看看这个有一些镜头我们从来没看到过，只在这个纪录片里看到，就是比如说什么希尔格兰特希尔也撺的这个乔丹啊。那意思我不想他扣篮的时候我不想当背景，那意思这他们也了解乔丹的性格，就是这种好斗的性格，
是，
所以你既然想单挑我就跟你单挑，对吧？但是一个人的一句话又让这种风波可能又平息了，那就是科比自己说的，很多人都希望他们单打，很多人都认为他在单打中能赢乔丹，但科比明白，对吧？我的这些动作就是跟乔丹学的，
是，
对吧？
那是后来的话，
没有他我可能
那是后来
的话，对，是
他当场肯定
这个也
牛逼子的，
对，也体现了科比这个在这个上了年纪之后，这个情商确实有加持啊。
是是是，对，
这个说了一些这个，既然是给乔丹拍纪录片嘛，也说了一些恭维的话，这我们也能理解。
是，
但是你去翻科比比赛的图片，他确实是在这个动作上
是
可能是我觉得这个。跟乔丹最像的一个人，
没错，
对吧？包括那种背身的那个持球，
两
人经常对比，然后跳投的姿势，
连持击、起跳阶段、折叠的动作都差不多一样。
对对对，当然乔丹当时最牛逼的就是这个 fadeaway， 就是这个背身转身的跳投。科比其实到最后这个招就是这个嘛，
对，
来对打别人，单打别人的这个招就是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
科比提升一点是跟奥拉朱旺嘛，对吧？还有奥拉朱旺的问题，我老想说
脚步嘛，
这点要比乔丹稍微的那什么一点，但就是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纪录片好就好在这儿，就是有这个对峙的点，有这个让大家去这个
回忆的
引起话题的点，对，而且又能有这么这个圆回来，这个还是挺有意思，
挺好的。
然后咱们接着说这个
乔伊，
这个尼克乔伊的事儿。这我觉得这集是目前我看可能说是对于这个 Snakehead 们来说
激动了一
点， 哎，对，这个是因为当时我在看这个比赛的时候，这场比赛我是看的这个直播，给我的印象也是比较深的，
我
就是你看到乔丹这个提了一双乔一来了，然后他要穿乔一，就我当时看到这儿，我很快我就明白了这个，我当时没有想到这个他可能是这个，这个我在上高中，我没想到他这是他的最后一场在这个麦迪逊花园广场的比赛，因为我还想着他可能就是说说他后来还会打，但是实际上他自己明白这是他在这个麦迪逊 Garden 的最后一场比赛，所以他要穿曾经在这儿拿了那么高分的这
是
双乔一再打比赛。
苦主嘛，所以说就是麦迪逊花园就是他的苦主嘛，不也不叫苦主，就是乔丹是他苦主，就来这刷分的嘛，就要在这证明自己，跟什么洛克公园的
对，
感
这
觉
个
似的。
对，之前我们都那时候看球就知道，他曾经在这里就是拿过高分，所以他在每次对这个尼克斯的时候，他有充足的信心去这个
完
鼓励
成
自
自己，
己。
对。
就我就在这儿，我穿什么鞋，我的鞋都13代了，我在这儿穿1代，我也照样虐你，对吧？
是。
就这么一个感觉。
所以他当时小细节，他当时说嘛，其实脚已经被磨出血了。他也
对
依然觉
对，
得我一定要在那种意义在那儿摆着呢，其实，然后他当时
对，
不说嘛，
而且
脱
他，
鞋的时候得慢慢脱下来得。
对，他觉得自己状态很好，他也不打算去换鞋。我们在赛前也看到，他其实也有带一双白红色的乔十三，
嗯，
这
对
个
对
也
对，
有自己穿好鞋带。这个一会儿我们会聊到这事儿。而且他跟库科奇说，你看那个，那个语气啊，当时就是这样，就是老子鞋都出到第13代了，
你还是个
但是你
娃
看
娃，
这个。
有你吗？
对，你那时候他说跟他
哦，
说
对
嘛，
对
他说
对，
我出一代的时候你多大？你12，
是，
我应该记得没记错啊。他跟国际说你那时候12岁，对吧？我那时
是，
候就有签名鞋了，对吧？
对，后
老
边
子
就能说到
穿
库
这
克
鞋，
奇，嗯。
哎，对，就到这儿就得了这么多分。我现在我不用穿新鞋，我在这儿一样可以穿这鞋干这事儿。
是，其实那时候也就你说翻起科比来，科比最后那一赛季好像也没往回穿什么鞋吧？一穿了吗？没有，
你
没有，
说
没有。科比最
科
后一个
比
赛季，对。
科比的。最后一个赛季没穿
没
过，
这机会了。
对，
他走完以后，不是
对，
，no，他退役以后才慢慢回来的嘛。
对，退役以后才出的这个佐科比一的 Pro 版本。
对，其实咱们说到鞋了，到下一章这事儿就都齐了，就可以讲讲大卫法尔考了。我终于咱们能再谈谈生意了。你开着那 PPT 呢吗？你
开着呢，开着呢。
太棒了，就可
这
以
不是
谈
又
谈。
说回到这个时间轴，他的按照他的这个时间轴又
对
退
对
回到
对，1984
这个
年。
乔伊是怎么来的？对，
对
一
对
九
对
八
对。
四年啊，
之
这
前其实
个
咱
你
俩
还没
聊过
有
这
出
个，
生
但
呢。
是我把这个金额什么的我都给写的比较全了，就包括他为什么
对，
喜欢阿迪，
84年这个是他的这个经纪人，这个叫做这个叫什么来
大卫·法尔考。
着？对。这不管他叫什么了，反正就是他的经纪人，这个，撺掇他这个签这个签 Nike 嘛。当然，这个视频中也介绍过了，他先带去了这个 Converse 说没钱给你，我们也不想那个，有这么多大牌呢，是吧？拉里伯德，这个摩尔约翰逊、伊赛亚·托马斯，是吧？都是这个联盟中的
是，
大牌，为什么要签一个小伙子呢？
当
这
时
事儿
啊，
我不干。
我来给你还原一下啊，
啊。
大卫·法尔考跟乔丹在怎么说？他入联盟以后签的第一个合同，就是入联盟之前吧，就开始签第一个合同，其实就是球鞋的合同。当时其实第一个，他那意思说，第一个来找来的其实是 NBA 官方的匡威来合作，就是因为他本身就是 NBA 的官方赞助的球鞋嘛，对吧？然后当时里边就盘那关系，因为他是怎么说？我里面写的是他是一个稳稳的巨星平台，但是乔丹是不会进入到第一档次的，他一定是在那些牛逼的，所以那些全明星底下的一个档次，他拿不到自己的签名鞋。但是大卫·法尔考所在的公司叫 Poor Save，就是 Poor Service 公司。Preserve 公司当中其实有大量的网球运动员，而且这些网球运动员都是拥有自己签名产品的。然后等于说拿着这个东西去跟 NBA 的高管去谈，然后他
对，
不是
因为
去跟他
那
的
会儿
对，
吧，这对你说，
就是跟 NBA 的那个高管去谈。NBA 说你不可能拿网球的东西跟我去谈，什么签名鞋不可能，NBA 就没有这么说的。当然好，那时候有谁有彪马那谁 Blazer 吧，不是 Blazer 那是什么来着？
那个
弗雷泽，
对 Clyde。
Clyde 的，
那是 NBA 的第一双签名鞋嘛，
对
吧？
所以就是匡威这事儿有点黄了，然后就问乔丹你喜欢什么鞋呀？乔丹说我要阿迪达斯， 为什么？
我永迪，
我
这就是网上这些网友们最爱喊的一句话，我永迪。
我永迪啥意思？
就是我永远爱阿迪。
哦，然后为什么呢？我就查了一个人，他说我喜欢马奎斯·约翰逊，我还专门查了一下这个人啊。马奎斯·约翰逊，先不说他怎么牛逼，他当时跟着那谁，那叫什么来着？带着当时那个
什么，
那个当时那个哇，哈里斯，那哈里斯吧，
嗯、
就是那个王治郅那个
哈
里斯，是那是哈里斯吗？王治郅那个带到小牛那个。老哈
里
斯吧，
老哈里斯，
老哈里斯当时签下的马奎斯·约翰逊，他的牛逼之处在于，他是其实是第一个开创了组织型前锋的这么一个角色，而且他重要是参演了《白人也能飞》，回去翻翻就有他，所以当时其实等于乔丹，
电影我没看过，
对，乔丹喜欢他，我当时还翻过呢，经常看鞋的，就是乔丹就因为比较喜欢他，就穿鞋在场上那种黑白三道杠的感觉，他其实特别喜欢阿迪的那种感觉吧。包括其实阿迪当时给出的金额其实还好了，但是阿迪的问题在于，那个时候阿迪在篮球市场其实处于低谷，他不知道如果真的签了乔丹，他能做什么，就可能按部就班的就大波轰了，比如这时候 promodel 什么就大波轰了。然后这个时候其实 Nike 是开始紧追不舍了，以至于后面的那些钱的东西出了，你可以看到我写钱的那个了吧。
对，应该是这个、我之前做过那个什么中场中美秀，应该是五年250万
啊，不是25万，一年25万还是多少啊？
就
是乔
丹250万，
不是乔丹的那，不是乔丹的那个品牌官说的吗？
我反正之前做那个什么中卫秀的时候，应该是5年250万的这么一合同，
嗯，
然后摆在这个乔丹面前了，
对
对。
因为那人说，就算最好的球员签约的话，撑死了10万美金就够了。但是
对，因为那会儿的球鞋赞助合同差不多也就是那样了，
是一年10万嘛。但是 Nike 拿出了一年25万给一个新秀，而且你在 NBA 上还有没有一场比赛呢？我就投了你这么多钱，所以当时整个 Nike 也是属于一个焦虑的状态。然后包括 Nike 那时候一直做田径鞋，对于篮球鞋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的怎么说呢？那么
那会儿
丰富的产品或者怎么
样？你就想吧，Nike 的篮球鞋。早期的我能让我们记住的款式，对 Blazer， 然后 Air Force One， 因为 Air Force One 是在早乔伊两年嘛，1982年诞生的这个 Air Force One， 然后再后来，对，就像你说的这个 Terminator， 然后这些款式都是在那个年代左右的这个鞋子，所以他们对于篮球鞋确实也没有什么更多的这个建树。然后刚才说到这个他经纪人的这个公司 Preserve， 其实。为什么他要跟他说网球？你明白吗？因为这个公司有一个特别牛逼的人物，就是 Stan Smith。
哦，三史密斯。
斯丹·史密斯，对，他就有签名鞋呀。
就是
他在阿迪有签名鞋呀。
他不是号称是世界上第一个拥有签名鞋的人吗？
对，所以他才拿着这个成功的经历去跟这个NBA 或者说跟那匡威去谈，对吧？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爱做成过这件事儿，我们熟知这个签名鞋这个套路，所以你看这样行不行？
三史密斯牛逼啊！三史密斯可以说操老子的鞋，就围绕地球能他妈绕几百圈，我觉得都能有了吧？他一直在卖。
你说的不是王老吉吗？
不，反正三史密斯不是号称全世界卖的最多的鞋款吗？好像都要他能匡威多吗？反正他一直卖的特别多。
对，你就想吧，到今天为止，他还在卖这东西。
对，而且还小白鞋、绿尾啊，什么东西不是还一直在炒，一直在火热嘛，对吧？
是，这老头现在应该是得有90多奔100了。前两天我还有看过这个老头的一个照片，是这个谁发的，你知道吗？
嗯，
是这个我们之前提到过一个牛逼的设计师，
哦
，Steven Smith 发的，因为他去这个参加了一个阿迪的什么活动上，见到了这个老爷子。
这老爷子来过中国吧？我记得好像来过，
啊，
应该来过，在上海活动好像应该来过。
不重要，不重要。
OK，
不重要，不重要。
然后其实再往后，
然后这个
啊，你说，
你看，这又说回在之前这个看这个一二级纪录片的时候，叫乔丹在大学，
嗯，
他确实是真的喜欢阿迪。你看到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北卡的这个赞助商
是
Converse，
是。
对吧？这个虽然乔丹在球场上一直穿 Converse， 这个 Fast Break 也好 ，Pleather 也好，但是在球队的训练里，他是唯一一个球队里边穿阿迪的人。
是，
对，这也是足以见到他有 多深爱阿迪，而且就你到今天看，其实乔丹也不羞于承认他喜欢阿迪，对吧？
是，
虽然他是这个乔丹的这个品牌的这个，对吧？最大的这个拥有者，
嗯，
这个创始人之一，一直
致敬
这个有，对对对对，我觉得在那个阶段，他就是这，谈到今天谈笑风生，也足以说明他这个。确实还是恨阿迪，为什么没在当时，对吧？
发个狠，
我要看看这，对我这些就是较劲嘛。这人也是能成功的人，就是好较劲的人，就是我就看看，对吧？我这个你说不行，那我就行一把让你看看，对吧？
是，其实这就说到，又说到乔伊，就说到那个 Unbanded Air Jordan One 的那个 The Legend of 什么那个纪录片。我是弄不出来了，就是一说到其他的 YouTube 那上面 YouTube 上我已经把都买下来了，但是就是没法分享给大家，我就只能跟
是
想想办法。
这个东西他们做的这个加密还是真是挺牛逼的，因为当时在这个 More APP 上发的时候，
是
我连投屏都是不可以的，你知道吗？
哦，
就是这东软件上这是没法投屏的，投不了，而且也不能录屏，这就是他把所有这种功能都屏蔽掉了，他就是怕你那什么，所以哎，那就大家有机会自己想去这个 YouTube 上去看看嘛，对吧？
对，这里我引一段你们说的话，其实特别有意思，就是说什么呀？
嗯，
当时你刚才是不是说了一句，是因为他喜欢北卡的这些配色在那什么上，在匡威上，而且他也是想做在阿迪上。
嗯、
他当时在等于说 Nike 选中了以后，就跟他签完合同以后、
嗯，
他说了一句，就是说你们既然什么颜色都能往上加，你能不能给我把北卡的颜色加在上呢？我要穿上场，然后让那让 Nike 的人说嘛，
嗯、
你开什么玩笑？他们在公牛呢？你觉得就是你觉得 NBA 罚我还轻吗？就是你别再玩别的颜色了。他还是特别喜欢北卡那个北卡的那些配色。
对，乔丹这还是有一些小癖好在穿着这个装备上，
是是是，
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之前。前面也提到了，对他自己每一场比赛都要换鞋，每一场比赛之间穿的比赛鞋的鞋带一定是他自己穿，这个也我们也有无数的图片印证了这个事实。
是，
在这个自己穿乔伊的鞋带，穿十三的鞋带，穿十八的鞋带，都是他自己来弄。
迷信
这个东西他，
这迷信，
对，这也是迷信了。对，我记得很清楚，在刚接触 NBA 的时候就听说，这个乔丹每一场比赛都换鞋。但是现在，那时候听说啊，就觉得，哎，我操，太牛逼了！这个怎么可能有人场场都穿新鞋？这太就是有钱，人家可以任性、
嗯，
对吧？人家是这个品牌的拥有者，穿比赛换鞋算个屁！
嗯，
但是你现在说让我这个打一场比赛，这个场场都换鞋这事儿，咱说那什么点啊，不是说现在大家换不起，是你这脚老换鞋受不了啊，
是
对吧？你这还是穿着习惯了鞋，你就希望一直穿的，穿着舒服。
是，给你一年25万，估你也换了，常常换，真的
啊，也行，换可以换，
是是
有可以有。
对对对，然后其实说到了当时 Nike 对于乔丹的期望是希望四年啊，这鞋能卖出300万美金入账，
嗯、
我就烧高香了。但是第一年卖了多少呢？
啊、
第一年直接就
卖了一亿多，
1.26亿美金，这就应该属于篮球场上的顶流了，就属于。
那肯定在那个年代绝对是顶流了，这个也要提到当时 Nike 这个对于乔丹的这个宣传，他在1984年签了这个5年250万这个合同之后，在同年的这个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感恩节吧，还是这个应该是感恩节左右，就给乔丹出了第一个广告片，就是这个大家他一开始冰棒拍球、
哦、
然后那脚。对，然后这个呲一下就飞起来那个，对，
啊、
那半的应该是后拍的，半、哦、的应该是后拍的，是他那个有一个脚在那儿呲一下就飞起来那个，
是不是？那是
伴随
是不是起飞的那个？
伴随，对对对，伴随飞机的轰鸣声，这个对，乔丹出框，这对，然后就这个广告呢 ，Nike， 咱从那会儿就开始这个善于讲故事嘛，就说这个想像乔丹一样飞嘛，这个你也需要一双 Air Jordan 一，这个大家那会儿人就是。追求这个，那个年代的大环境下，就是追求标新立异，就是要这个新颖，就是要玩一些别人没玩过的，
是
别人干的，可能我们就不干，
是
对吧？
从那个，
所以那一下就火了。
从飞机跑道上这个概念一飞啊，从一代一直飞到威斯布鲁克嘛，对吧？一直飞下去，
对
这个概念。
对对，你看，对乔丹这个30、31时候也用到了这些曾经这个乔丹的创意的广告，对吧？
真好。以至于比如说后来就零零碎碎就出来了，比如说 能知道，比如说跟他，哎，跟威尔逊合作过吗？威尔逊是什么呀？
对，Wilson 那个篮球。
哦，对，威尔逊
啊，
篮球，我跟麦当劳合作，然后拍的各种各样的广告。刚才你说到广告，麦当劳，以至于其实后面就带出了斯派克里，对吧？大导演斯派克里开始合作，后边所以他们。他应该从第几代开始能够详细有这东西？他一代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有一些合作了？还是应该是从四代正经啊，三代正经开始了？
三代，他斯派克里是从三代开始接的这个Nike 的这个广告片，应该是拍到了六，我记得好像是六代吧。
对
啊，五代还是六代？应该是拍到六代。然后，其实你看到那个斯派克里当时在他的一些电影里也用到了这个关于乔丹的一些元素，有一个白人
是是
对吧？蹭的那个鞋，你有看到那个镜头里，其实被蹭鞋的这个演员到今天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演员，他演过很多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大家可以去翻翻，就是也是一个演过这个。在电影里塑造过什么黑人总统啊，塑造过这些大反派的一些角色的一个演员，而且在他后头的那个群众演员里，有一个也成为了后来的明星，和那个谁来的，威尔史密斯演过那个什么《绝地战警》的那个演员，喜剧演员，都是这个非常后来非常有名的那个黑人喜剧演员。
这你说的又说威尔史密斯，这不都是这不都是一个戏班的吗？都是乔丹戏班的吗？这不都是一个戏班的吗？
都是这个新鲜王子妙史
多
是吧？
对，全是他妈乔丹这一系的，一直到他拍那个叫什么《全民超人》啊，出穿一乔伊飞来飞去，
汉考克乔伊，
对
对，新欢旧爱，
对
吧？对，黑黄色乔伊，
这就无数了。哪期咱们哪时候就再拿一期专门聊电影当中的乔丹或者什么鞋的人，就多了去了。我还做小
可以啊，可以啊，
对。
对，在那个年代，其实就是说，乔丹已经成为了，就在短短的一年中，就让大家成为了这个认识到了，他确实是一个
带货的
未来的这个对比较能带货、具有带货能力的。在当年，就是当年的这个李佳琦吧。
嚯、
这个！
别，这差远了。乔丹可不一样，你说这个。
买他，对，你就电视广告一拍，篮球我们就得用 Wilson， 吃就得吃麦当劳，对吧？喝水就得是加德乐。
然后下一步就说到，其实乔丹对于品牌的这种，我也不能说他尊重，多么尊重 Nike， 因为那时候已经开始，咱们就提前说到的这个奥运的时候，他拿这个什么东西挡了一下锐步的 logo 的这个故事。
哎呀，你可不知道今天。网上一些新闻爆出来，锐步居然还要复刻这套，这个复刻也不是复刻吧，把这衣服零件服改不改不又出弄出来了。我不知道在这时候爆是不是这个要有蹭热度这个嫌疑啊？
我
这、这个、
但是我在
想很难说，
我在想东西他妈的他啊 ，sorry， 对不起，不该爆粗口。就是那你卖的零件服，你还配个美国国旗吗？你卖给中国人吗？你想过这个问题吗？现在这么敏感的时期。
对他不能配，他这个他配太不要脸了。
是啊，
这个
我觉得现在连国旗的东西现在穿在身上的时候，有时候稍微想一想的时候，
是对这个也没办法。但是这也是乔丹和 Nike 的这个合作中的一段佳话，就是不管他是出于个人的意愿也好啊，还是出于这个站在 Nike 的角度也上也好，
是
我就想保护我自己这个品牌，而且在那届的。梦之队里边，
嗯，
我印象中好像也没有哪个球星是穿锐步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有坎普吗？
反正大部分，不可能，坎普是梦二队的
啊、哦。
那届里没有坎普。
那之前乔丹第一次打奥运会是什么时候啊？
第一次打奥运会是他
大
学在上
大
学的时候，
大学的时候，
对，
那时候拿
84年
拿金牌了吗？
拿了呀。
哦，对，烦我想想，我都因为上一期咱们俩聊过这事儿，没看，我用简短的时间就稍微讲一下，可能有人没看这段啊，稍微没看到这块，我快速讲一下，就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的时候，等于说这是 NBA 再从不能再就是第一NBA 进入 NBA 球员有资格去打这种奥运会的比赛了，然后等于说梦之队一直打到了决赛。就提前跟他们说，如果你们夺冠了的话，拿金牌上领奖台的时候，你们必须得穿赞助商的服装，但是锐步的，有一大大的 logo，有一个 logo 在肩上，在左肩还是右肩？在肩上。
对。
然后也说到了
右肩上
，也说了这一次的赞助费要达到几百万美金呢。但是那时候乔丹就说拒绝，我不想穿。然后最后那时候联盟以及就等于说奥委就是美国奥委会这边东西就
施压
给乔丹说你必须得穿，那乔丹说走，咱们走着瞧，咱们玩点别的，然后这后边他就 后面那谁是不是也模仿过他那个就游泳那叫什么来着，
飞鱼是吗？
不，另一个就是那个咱们国家那个现在待着了那个。
挂了吧，挂了，挂了，这一段掐了。
对，反正就是也穿着国旗，也穿着就是把国旗披在了自己的肩上，挡住的这 logo， 等于说赞助商也没法说什么，我又表达了一颗爱国心，然后等于说把这个穿竞品的事儿抹过去了，等于就是对于乔丹来说，穿竞品的事儿抹过去了。
这一段好像是这样，就是为什么乔丹会去，不是为什么会有 NBA 球员去打奥运会？之前是我们都知道，就一直美国是派大学生打，包括乔丹在这个84年的时候去打。然后他这个乔丹进入 NBA， 他再去打这个巴塞罗那奥运会的时候是，中间隔了应该是还有一届奥运会，
差不多八
四年四年
四年吧，不八往回返，
你就想吧。他如果他是84年打的那个那届奥运会，大学生的那届奥运会，他84年出的乔伊，
82年、88年、84年就是84年，
对，不是
1984、1988、1992嘛，四年一届嘛，
不，对，就是88那年
啊，
他是还是这个大学生去的，但是输了，
那就跟乔丹没关系了，
美国队
输了，
对，就那届是不是？应该就是那个前一段时间拍那个，是不是俄罗斯还是哪儿拿的冠军？
我操，不会吧？你说那熊的那是吗？熊干鹰的那事儿是吗？那
对对对对，应该就是那段吧？
啊，
我理解，
可能是，
但是有可能去错了，有可能、
有可能更早。
但你看俄罗斯
90年解体，我操，咱俩这事儿可完了，就纯历史小白那种状态，还得算是苏联解体那一段，
不重要，反正就是，反正上一届输了，然后那个美国。这个就可以，篮协开始求助这个 NBA， 然后说那个你们弄点牛逼的球员来打一打吧，这个我们扛不住了，我们得捍卫祖国的荣誉。
我再讲另外一个版本啊，这个、版本是你这版本、
嗯，
另外一版本是什么呀？奥运会奥组委是不允许以盈利为目的的运动组织参加奥运会，这也是为什么奥运会的足球运动员当中是拿年龄把他干掉，之前其实是超龄的不让干。是不让打的，完奥运会是因为已经不是 NBA 已经是盈利组织了，所以跟奥运会的那种公益性啊、竞争性啊东西这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就是你看，篮球其实规则也不太一样，棒球好像也不太一样，反正就不让打。你看现在美职棒那帮大联盟也不让打奥运会，所以呢就是，最后是因为什么原因？跟精彩度还是还是被那苏联的问题我忘了，反正当时反正有一什么原因，最后才允许破例让一个盈利性组织参加到奥运会的这个比赛当中。当然啊，肯定有底下有比如说听众当中有更懂的一个的，到时候咱们比如评论里头然后使劲的批评我们俩，把这段我们俩再更正一下，我记得好像是这么一个故事。好，
不重要不重要，反正就是他们去打这个奥运会了，
是
这个中间又牵扯到另外一个球员，就是那个伊赛亚·托马斯，
跟咱们这儿来，别着急，我这都写着呢。咱们既然说到了这个奥运会的这个赞助的问题，往后来其实就讲到了之前那个，说到一场比赛吧，把这比赛打完了，就是应该是1992年的二连冠，第二次要去拿总冠军的时候，遇到了德雷克斯勒，开拓者。然后里面有一小的细节，其实当年德雷克斯勒跟乔丹就是等于说是一个状元，一个那个什么，不对，对，我想想，是一个榜，哎，是一状元吧，还是榜眼的关系，我忘了，我又绕了。
德雷克斯勒跟他
不对，奥拉朱旺第一，
不是一届了，
哎，
他不是一届了，他俩不是一届了，就是不说了吗？
我想起来
了，
因为对，因为有德雷克斯勒，所以没选他。
对。
然后其实那时候乔丹就一直心里头有一种感觉，就是不愿拿他和德雷克斯勒相比，因为他的原因，所以那个乔丹没能进入到第几顺位，我记得是，就稍微有那么一点故事，因为两个人位置非常重复，所以就说到了，我不希望赛前，我不希望有人跟我拿我跟德雷克斯勒相比，那是在侮辱我，所以在那次的92年总决赛当中，就等于说把那个开拓者给干了嘛，也就有了那乔丹特别经典的那个。就是特别
摊手，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的那个经典的镜头嘛。
对，
这块咱们就划过去了。92年拿了冠军以后，没多久，我就记得应该是就是美国的奥运会什么团体就开始联系乔丹了。
对，
那时候就该说到你的故事，伊赛·托马斯的故事了。
对， 就是他这个故事是，这个纪录片里是这样讲过来的，就是乔丹在拿完总冠军以后，这个穿了那个新的鞋子
啊，
穿了乔七，然后记者就问他，你会不会把这个鞋穿到奥运会上去？然后乔丹说再说吧，这个，然后再说的理由就是他已经接到了邀请，但是他的这个
主教练，
当然他自己没承认啊，到现在他也没承认，他说这事儿跟我没关系。但其实多多或多或少还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也看过其他一些报道，就是说，乔丹就是在之前的这个比赛中跟伊萨托马斯这个结怨，所以他特别不喜欢伊萨托马斯，
是，
就是反正你叫他来我就不去，对吧？
嗯，
就是这么摊牌的，然后最后确实伊萨托马斯就没去，他也自己也说了嘛。我不是不够格，但是就是没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就是没去。
对，伊萨托马斯也不敢直说嘛，心想的这个故事。那个主教练谁来着？当时那活塞的主教练
查克戴利，
查克戴利，
查克戴利。
对，他当时
对查克戴利就是那个梦之队的主教练嘛。
对，那一届主教练也非常尴尬，
嗯，
没办法，因为这个顶流嘛，对吧？顶级流量明星，你说带着这个整个跟一个远处团体似的，到奥运会干一票，我没有乔丹，你怎么代表最尖端的美国篮球技术？
对，你说他不想带伊萨托马斯吗？他肯定想带，对吧？当时队里边的这个后卫就只有这个白人后卫，就是斯托克顿，对吧？犹他的两个人都去了，然后这个公牛的两个人都去了，然后就是巴克利啊什么乱七八糟这些，加上伯德呀，
是
这个魔术师啊什么的。对，
哎，我问一个小白的，问一个小白的问题啊，巴克利是哪一年的呀？
嗯，巴克利应该比乔丹后进的面，
不八六，八也就这一两年，
反正是对晚个一两年吧。
嗯，那时候小胖子巴克利那种感觉真的他妈太帅气了，我觉得他特别逗那种感觉，因为痞子。这后面咱们就能说到了。然后里面有一小的细节，就说到了其实之前在就是我觉得魔术师约翰逊是一个特别温文尔雅的，跟一个怎么说呢，队内的一个开心果老大哥那种感觉，然后跟乔丹斗啊闹啊怎么都 OK 怎么都行，但是在球场两人干起仗来了，就谁也不服谁开始干了。然后魔术师就
是奥运会的这个备战
也说了一嘴，就是说你别以为咱拿这儿就当了公牛的主场似的，因为那个裁判一直特别偏袒乔丹嘛，老去说最后跟乔丹闹得特别别扭。其实当时我觉得那一幕的感觉就是大家都得让着乔丹了，已经那种状态，其实已经开始有一点让我觉得黑化的味道了。包括其实在车上的那一刻是魔术师约翰逊先去打破这僵局的，
对，
就是说你看大家
就
又
说到他，说到他这个在就其实这个训练赛大家可以在网上找到，也可以去仔细的看看这场所谓的这个神仙打架的比赛。魔术师约翰逊是在上半场，他带两人一边带一队嘛，他带的这队可能一直在领先，然后他又跟乔丹说了一些垃圾话，就是跟乔丹说嘛，你要再不变成这个艾尔乔丹，可能这场比赛你要输了。
是，
那乔丹就是还是好斗，这个就哪允许了这个其他人在骑在我头上拉屎，说这种话，对吧？
对，三个字也飘过，然后就直接就变形了，就，
对对。
两个三分，一个中投，然后基本上这分儿就追回来了。
对，这个比赛，这个就是肯定是比较激烈那种，而且这个
气氛不太友好。
当时对，当时这个队里边只有一个大学生，因为必须带一个大学生，就把这个莱昂纳带上。这个莱昂纳就，你们可以去看看这比赛，在这比赛中就是非常尴尬的一个角色，就是各种被老大哥这个调动，然后就训斥，
而且还是一白人呀，一白人怎么在黑人窝里活下来？
哎，就是比较
语言也不通 ，Yo bro 那种语言你也不通，就没办法了。我操，为什么是这首歌？但是我赶紧换一首，没事，你继续。
然后就是比赛，反正就乔丹那队赢了，然后这个魔术师约翰逊，但是你看现在其实约翰逊也是一个非常怎么讲，一直情商比较高的一个人。
是是是，
他就说了这个，我现在真是在那时候就后悔这个当时说这些话为什么要激怒他，对吧？然后这个
让我那么丢神，
对，
挺丢的。
对，这个他也意识到了，他跟这个伯德也意识到，可能在
时代过去
之后，
时代过去了，
对，我们的时代就过去了，该是这个属于乔丹的时代了。
嗯，
对。
然后
就引出了这个他们的对手，对吧？
对对对，然后就说到了，你是不是想说到我们伟大的克罗斯？
克罗斯，对
对，
又来了，
对，
我们是
伟大的
克罗斯洗白的一期节目。
我操，真的克罗斯多厉害呀！ 然后
是，就是你，他确实是在那个年代，确实是慧眼识珠。你这个
不得不说，
能在欧洲赛场上去发掘到库克奇，对吧？
对，
确实是非常牛逼的。但你看后来三连冠中，这个库克奇是多么重要的一个角色，可能我们都记住了。对于现在的球迷来说，记住了
帕克森啊，
罗德曼，对，但是。库科奇的这个作用是在当时比赛，如果你能去系统的看72胜，这个这个11负，这个比赛，对吧？
是，
库科奇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到最后一个赛季，这个没有皮蓬的这个多半个赛季都没皮蓬的这个状态下，库科奇的这个付出或者他的得分能力也是非常牛逼的，对。
啊、哦，不行，我觉得我等一下啊，抱歉大家，我得不行，我这期这我放了点特别，这个背景音乐有点嗨曲过去了。我等一下好，现在咱们回来，我一直在听你说，真的太嗨了，都感觉跟 B 站的似的。就是引出了其实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比如说，因为之前就已经说了，库科奇可能要去 NBA 打球，然后就等于说让球迷和皮蓬看看吧，看吧，先看吧，
对，
给打残了嘛，最后不是给克罗地亚打残了。其实克罗地亚是因为。就是在第一次遇到的时候，等于说就等于梦之队的给他干了干一底儿掉，然后第二次在决赛当中，没想到又遇到他们了。这比赛本身就没什么悬念了，但是库科奇稍微赢得了尊重一把、
嗯，
真的。
对，就是因为他在第一场比赛中这个可能发挥的不好，在第二场比赛中可能没有经过几天的这个调整，他就已经打出了这个自己的一个高水平，10多分，然后很篮板也不错呀什么的，这种表现不错，也得到了乔丹跟皮蓬的这个认可吧。
是。
但是这个其实乔丹在这个拿了这个，因为库科奇不是说被公牛选中他马上去了这个NBA 打球，他还是留在了这个欧洲赛场上，而是在乔丹退役了他才去的公牛，就是第一次退役就拿了三连冠之以后他退役了，库科奇才去了公牛队打球，当时是跟皮蓬两个人搭档，
是
你知道吧。
那里面当中透露了一个小的细节，就说到了一点，就说因为托尼克劳斯所想的是有可能，就是当时他其实没有料到他去选择那个乔丹的时候没有想到那么多，就他可能会要拿库科奇去稍微顶一下皮蓬的位置，他觉得皮蓬会
是
一个问题。嗯，
对，他其实这个克劳斯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因为在后来这个乔丹退役之后，在公牛队的这个竞争中，库科奇和皮蓬一开始的关系并不是很融洽，就两个人是完全竞争的这种关系，而且打的位置都差不多，都是小前，这个也会比较明显一点。所以这个皮蓬也是在那个阶段吧，显得虽然是球队的老大，但是地位没有像乔丹当老大时那么稳固。
还让那时候还奥克利抽嘴巴呢。还得需要一段时间修炼、
啊、
但是我觉得托尼克劳斯那么早就能预判到其实皮蓬这个也不能叫反骨，反正就那个心态上的失衡他其实已经做好准备了、
嗯、是
嗯，然后
就是转到下一集了，
转到下一集，我基本上把上下全都拉了一遍，就是其实在奥运会的这个赛场上过完了以后，整个乔丹就已经开始有点膨胀了，你知道吧，那种感觉，我有金牌我总
觉得你知道吗，
对对对
对，就皮了，就是他在面对，就是你能想这个，这个第六集一上来，整个的状态就是，媒体们也觉得三连冠了，
就是，
然后他也没有什么可发掘更新的这种招数了，这个他就是乔丹，他就是这个怎么讲，这个没有什么新鲜的了，就是需要新鲜的东西出来。其实就跟咱们这行也一样，对吧？干时间长了，这个也没人拿你当回事儿，都喜欢那种新鲜的、玩新鲜的人，
是
才能受到更多的人的注视。这个大众的这个消费观念也
是
这样。
是，
是
就所以把乔丹身上的一些小的地方把它放大化的去讲了。其实刚一上来，其实说到的他应该准备要去拿第三连冠，因为那时候说到的其实三连冠啊，这是后边一个会说到。其实三连冠是一个分水岭，因为。摩尔斯·约翰逊拿过两连冠，然后伯德拿过两连冠。那个时候你不拿三连冠、
嗯，
你没法在村里头喊出声来那种感觉。所以在92年一开始的时候，然后你说，
就是质疑嘛，就是大家质疑乔丹能不能完成这个其他人没有完成的这个东西，就
变成
三连冠嘛
那种感觉，还没有三连冠，两连冠呢，满路比如说满街跑，反正三连冠的比较少见。 就说到九二年的这个一开赛之前，其实怎么说，让我就是让我感觉到，你们之前老说一个词，就是乔丹这个老流氓，我那时候一点也没有这种感觉啊，直到这一集我看完了，这点点的感觉出来。什么情况呢？就说到其实公牛的比赛的门票啊，真是就是一票难求的状态，大家都想能看一下乔丹打球，但是你知道球队内的球票分配是由乔丹分配。
对，
我操，这一点让我看着人他妈切，他妈这得到报警那种感觉，人家都得哈拉着他，就是恨不得得说管他叫声神呐、啊，我的神呀、啊！就那时候人家不喊不人家国外不行喊爹，就喊上帝呀、啊，你赐我张票吧那种感觉。然后老、就是、
对你看到这个戏里边这个纪录片里边有一个非常精彩镜头，就是他打最后一季的时候，这个、球票依旧是掌握在他的这个手里，这个队友布朗对吧、
嗯，
来过来管他要票。这就是发生在最后一季的一个比赛中，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走到哪儿就跟这个大家都知道这是乔丹最后一次在这个我们的城市打比赛了，这个你想要票吗？想要票就得只能找乔丹要。
这种感觉就是怎么感觉就是真的老流氓上身的一下就一刻就起了的那种感觉，
就球霸。
对对对对对。然后其实再往后下说的，其实乔丹虽然有这么大的光芒去笼罩他，但是他只有在酒店里才能做一个凡人，才能休息休息。
对啊，他就是对放松一下，而且就像那个大运会的时候嘛，大家都可以出去，为什么就有的人可以出去，为谁什么人可以出去，斯图格顿可以出去，为什么斯图格顿可以出去，身高和正常人差不多，
是
和欧洲那些对
莱特纳也可以出去，
差不多，
对，出去没人认识他是谁。
对，就是没人认识他们，但是乔丹出不去，你没法在大街上去逛街。
那么大一大广告呢，跟寻人启事的一大栋楼。
你都别说这个，在巴塞罗那去你去逛街，在美国你也不现实。他已经不是那种说你开在街上随便自己开车溜的那种了，现在也没戏。
是，那种就真感觉就是这两个 Michael 嘛，一个迈克尔乔丹，一个迈克尔杰克逊，那种全是我的乌泱乌泱的，全程人得追着跑那种。
嗯。
然后
就这集就是在黑化乔丹嘛，
对，
这个乔丹的这种各种场下的这个事儿啊，球场上当球霸，抽队友打队友，这个对队友各种不满。
嗯、
这当然这个在很早以前我就听说过了，乔丹这个其实欺负过很多的队友，就是你不好好训练，然后你不怎样不怎样的这个，什么普渡啊这种都跟他发生过矛盾。对，这个很早以前就听说过，
是。就其实也是他自己好胜心的这种，不能有人在他之上。其实他那性格，我就能够感觉出来，跟克罗斯的团队精神的那种意志上的东西，可能就所违背，你知道吗？
这就是
克罗斯。
我觉得这个他和克罗斯的这个两个人的争执吧，伴随了公牛的两次三连冠。
对，
也就是在这种互相斗气的这种前提下，哎，我们就得到了这个冠军。就是说，你牛逼不行，那你我是球队老大，我觉得这事儿我说怎么办怎么办，
是
听我的，反正就拿冠军。
没错，也是好胜心强，以至于其实乔丹在生活当中也愿意跟人家，比如出去较得劲，特别是在牌桌上，以至于后边有很多精彩的、
哎、打牌。就是没看过纪录片之前呀，我们通过网上的一些图片，该地的图片呀，也都能发现。公牛队和其他的队不太一样，可能我们看到现在的球队，这个比赛结束了，在这个球队的包机上，大家一块来合影啊什么的这种。公牛那会儿就是各种打牌，你看到乔丹在在这个后边的比赛中，跟哈伯啊，跟这个什么呀，都一直在打牌，这个就是喜欢赌。
他最嘚的就是他妈一个人的工资恨不得人家的几十倍，还把人兜里全掏干净才算。
对，你没看普渡跟那个在采访上说嘛，我们跟布宜奇勒呀什么的，我们在后头玩都是一块两块块八毛的这种，前面赌的都是成千上万的这种，这玩不了。
对，以至于后边其实发生了一些故事，就说到我再把这边叙述一下，就九二年时候一本书，其实里面有一老头，我一直不知道干嘛的，原来在写那本书，乔丹
记者，
对，揭露了乔丹这个如何成为队内毒瘤，队内的控制者。
对，
对，慢慢的其实。他们当时里面有意思吗，就是说那么谁把这事儿说出来了，他们就在猜想，应该那时候应该跟魔术打比赛嘛，格兰特已经转到魔术了，然后等于说就说有可能他转会以后把那么乔丹的那些阴暗的事儿说出来，但是当时就去想，有谁不生活在乔丹的这种阴影下呢，不光是克罗斯，不光格兰特，想说的人多了去了，那时候乔丹这个老流氓的这一面就暴露了出来。
嗯，我觉得其实可能当时在那个阶段吧，不单是这个， 格兰特，包括这个其他队内的一些球员，我觉得甚至于包括皮蓬，可能都对乔丹有一些抱怨。对，
我觉得这内
但是这、抱怨又怎么办呢？就还是那个摊手的动作，抱怨又怎么办呢？你们谁牛逼谁上啊？
是
是吧？
我到后边还有意思，但是留在后面说。就其实说到了这个，就是媒体啊，就是船能载舟，亦能覆舟，以至于比如说他对阵尼克斯的东部决赛的第二场的时候，夜里三点两点半的时候出去赌去了。
嗯，
就这事儿一下给他掀翻了。
对你放松吧，你这个之前的比赛已经2-0了，这个尼克斯队2-0领先，在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东决里边2-0领先你可能这个公牛王朝就要完蛋了，你这个三连冠
再见了，
这个、可能是一个哎，可能就玩完了，你也就是两次冠军就这么结束了。
没错，
这个他爸就说你别想那么多，咱出去耍耍去，
耍耍
对吧？我们出去赌一把，你就好赌嘛，老子陪你去的。
对，里面有一些小的细节就说到，其实1991年的时候在夺冠的时候。特别早了，那已经等于前年了，就是1991年夺冠的时候，乔丹应该整个公牛队要去到白宫去接受总统大人的接见，但是他说、我得陪家人，对，我克林顿的时候我得陪家人，我不能去。但其实里面找到一个人就讲到的是斯利姆叫什么斯利姆布勒，我还查了一下，这人是
一个
高尔夫球手，
高尔夫，
对
对
对，还比较有名的，但是就是因为染毒。但没想到他就是乔丹在他的身上其实输了很多钱。我一想打高尔夫球输什么钱，我一想对他是一杆几千几千那么输嘛，所以他那一张支票，
你得想他是一业余选手，你去跟一个
职业选手，
一个职业选手去打，那你那不平等着输吗？
对，所以就说到其实乔丹玩的都是大的，都是人家不敢想，所以他那一纸支票是干了5万多的叫做什么5万多的这个债务嘛，然后一点点一点点还给人家，他只查到他那看到他那一笔，其实应该是一个特别大的数字，就像那谁说的，
对，肯定是不止一笔。
对，哎，但是
这个他确实爱赌，这个也是正常，这个但是嗨无所谓，人挣钱多赌赌呗，又能怎着呢？
对，我觉得到后边的东西，就其实说到了一个三连冠的完成，就在面对尼克斯，对吧？纽约尼克斯，
对。尼克斯这个打赢尼克斯，尼克斯其实有那个阶段有一点点这个活塞的意识，因为当时的这个主教练就是帕特莱利，这个对吧？
也是一个老流氓。
这个作为韦德的这个教练来说，对吧？又是帕特莱利，就是也是一个怎么讲？他经历过湖人的辉煌时期，他又当时去带了这个尼克斯。然后这个想把尼克斯塑造成一个就是硬汉版，你看当时队里边都有谁？
帕克莱利带湖人的时候是什么状态的时候？那时候帕克莱利带湖人
是冠军呀，
就
是
前面的冠军，
湖人之前魔术师拿冠军的时候，对对对对。
那银狐是什么时候啊？银狐
哈里斯那是奥尼尔
吗？
奥尼尔到了湖人之后，
想起来，对对对，
是哈里斯
接上了，
对。
OK，
对，
你继续。
然后这个帕莱利想把当时的纽约尼克斯塑造成另外一个这个底特律活塞的这么一种感觉，就是作风强硬。这个我有梅森这么这个壮的一个内线，虽然现在梅森也过世了，
是。
然后我还有这个当时不错的新秀，这个约翰斯塔克斯，
是，
这个、也是非常牛逼的一个小个后卫。当然这个咱们也多说两句，他穿阿迪，他也这个。在那个阶段代言的各种阿迪的这个不错的鞋子，然后也在那个阶段这个阿迪开始玩什么 street ball 这种东西，当时都是他来这个负责代言。然后对
真溜，还真溜，
还
说的真溜，这块跟过门了，你继续太熟了。
然后有油音、油音、对吧、
阿迪
油音这样的这顶级内线、然后这个队内还有一些这个角色球员确实是不错，
是
这个能，而且这个当时这个乔丹最早在刚进联盟时候，他的这个老大哥就是抽皮蓬那个，也在这个队里边。就你想吧，这么一堆人，我操，啊，对，就是想跟乔丹干，而且都是知己知彼的那种，就是你知道吧，东部一年也能打个3-4次的这个交道，然后又在这个非常重要的比赛里边相遇，就是想干掉乔丹。
是，你想想，当时还一说斯塔克斯这个飞扣这个感觉，哦、他是那时候背景，乔丹和皮蓬是不是都成为他的背景？我记得那一幕。
就那会儿，其实两个人的对，斯塔克斯是那种年轻气盛嘛，我就想跟你干，我就想这个 这个在比赛里边把你打败，但是实际上最后也都
没
这个
办
不了了之了，
法，是，
是吧？确实干不过
那时候是不是最强的那个你就是从咱们现在啊一直往前往后推，那时候应该最强的尼克斯了吧？应该也算是。
尼克斯其实在后来也强过，包括后来还有那个斯普瑞威尔和阿兰休斯顿那一趴也还可以，对吧？拉里约逊，对吧？
但是
也还可以。
没有那个时候，比如带着尤因干仗，那时候那种感觉凶残的多。我就记得好像尼克斯没有再起来，那种感觉就是一旅游城市的那么一个旅游球队似的感觉。
对对，但这个确实是还最后还是打不过乔丹，怎么办呢？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我昨天看了一个这个选美国，也不知道媒体是怎么选的，这个近一个阶段内吧，不知道他是多少年，他们选的一个15大的一个扣篮。最后没想到这个 number one 是这个皮蓬扣尤因的那个球，
我操，
有印象吗？
你想我都想不起来这事儿，肯定就不是对，就不是15大之首，你知道吗？
就是他扣完尤因，他把尤因推倒了，然后就从尤因身上迈过去了，然后两个人还起了一定的争执，然后这个动作呢，最牛逼的是这个动作呢，被做到了，应该是。前年上市的，还前年还是去年上市的一双 Mo Up Tempo 的鞋垫上，有印象吗？
没有，
我还买了那个配色，就是，一个类似于有一就是大白色的鞋，然后 Air 那个字是深蓝色的，然后那个鞋垫上有一个剪影，是皮蓬扣尤因的那个动作。虽然当时穿的也不是那个，
对啊，所以我在想，怎么会那时候有这个呢？那不是应该他们什么奥运会什么时候的事儿了吗？都是。
应该是再早一些年的事儿，反正就是这个
是
把这个 Nike 又做了这么个故事吧。
是是，讲故事嘛，
嗯、
就没赶上好时候嘛，对，把经典东西都往这儿去。
对，然后这个就是，就反正就赢了尼克斯了，对吧？
嗯、
后来也这个完成了3连冠这么一事儿，
遇上太阳干巴克利。那个时候我相信在太阳时候的巴克利是各种吸粉的时候那个状态，他刚来
对，
他是76人的
巴克利。对，他是被76人选中的这个球员，在76人打了没太多个赛季就到了太阳了。
是，
他的整个这个职业生涯最辉煌时期是留给了太阳。
是，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应该穿的是那叫什么 Air Max，
嗯、
是什么？CB
这是哪年 ？CB 九就对 Air Max CB 九四，就是94年出的这个 Air Max 方。CB
94，
对
对对对对，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记得那广告是什么来着？是哥斯拉跟他干仗吧？好像是，
那是之前那个还不是，那是 Air Max Force 的广告 ，Air Max CB 方的94的这个广告是黑白色的呈现，巴克利抢板啊，然后做那种各种动作。因为为什么我对这个印象比较深刻呢？是因为当时我在买我第一双的这个 Nike 的球鞋的时候，
嗯，
我在店里拿了一个这画册。就是讲 Air Max 方这个科技的，里边有什么鞋？有巴克利的这个 Air Max 方 CB 九四，还有韦伯的那个 Air Max Zion、
嗯。
啊，是这么一个大概其那个左右，还包括 Air Max 九五这么一个介绍的一个图册。所以我想，应该是反正那个左右介绍的这么一个这个宣传手册，所以我对这个印象比较深刻。
我操，我得啊，好好好，你把我召唤起我原来过去的一些回忆的东西了，没关系，
可以聊啊。
Sensation 是不是没关系？咱们就以鞋往后拖吧。Sensation 出过几代？只有一个吗
？Sensation 只有一代，就是给韦伯出的嘛。Air Max Sensation 这鞋刻过大概2-3次吧。
我高中时候穿的什么呀？我怎么记得我高中还穿过呢？高中体育会考时候还穿过它呢。那也是一 Sensation， 但是那谁时候穿的？
对呀、
啊，吉诺比利时候穿的。
不对，那肯定不是。你穿的如果是这个，前面有这个内侧是一个大开窗，外侧是两个小开窗，后跟 MS 鞋，关键它有那个韦伯的那个 logo 嘛 ，CW 那 logo
没有。我操，那我高中时候还复刻呢，不会吧？这么近还复刻？所以我在想 ，Sensation 出过几个吗？
这个鞋刻过2次还是3次？
好吧，
如果没记错，后边应该就没有韦伯的 logo 了。
没有，没有，肯定没有。当时还想着就是
前两年应该是刻过一次，前两年刻过一次。
好嘛，这都给我拽到什么地方去了都。反正再往后的话，就等于说，太阳那个时候给公牛，其实给也怎么说，拖回到了原来。当时想着是公牛想横扫太阳嘛，但是没想到太阳等于说把他的那个主场优势给带了回来。
是，
一直到最后
这个当时太阳的阵容也不弱。
是是是， 反正最
对你想想，这个队中有这个叫什么来着？原来凯尔特人的那个，现在凯尔特人的那个总经理叫什么来着？丹尼吉。
哦，
还有这个丹马尔利，
这我都不熟，
那个、也是。啊，都是这个不错的射手，而且防守也不错的这个球员。
嗯，我就记得那时候球衣好看，太阳老好看了。
对，我还这个在这个好几年前，大概是十年前吧，
嚯，
是有十年前吗？差不多吧。这我还在那个加入中国的，
嗯，
不是加入中国，是后来了。后来这个我去鞋帮之前，在报社的时候，我还买过一件这个MN 的这巴克利的球衣呢。
哎，没奥米说 nice 的球衣，我
对，
我觉得真的特别帅，那大太阳。然后那个时候有一重要的人物，
那个、
重要人物能说出来，我能叫出名字，就凯文约翰逊，好像是。
对，凯文约翰逊，他也是
这
个。
对，
这
陪伴着我过了一年的时间呢，你知道吗？天天想想有什么故事，天哪，费勒，嗯
，KJ， 然后这个对，他是这个
KJ 七，
在早期的时候，这个穿过这个费勒的球鞋，但后来就是最。
嗯，
让我们记忆深刻的就是他穿 Converse，
嗯
，Run in Slam， 这是他的这个代言的款式嘛？
真棒，这活字典嘛、
嗯，
这不是？反正就是乔丹拿了三连冠了，咱俩后面我看看还能再聊点啥，时间也正好，聊的瞎聊聊吧。
三连冠，然后我觉得啊，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三连冠之后啊，
嗯，
这下一集如果要是讲，就应该讲到他这个退役的这件事儿。
没错，累了，
哎，对，咱们可以，对，我觉得累是诸多的，你看他这个纪录片铺垫到这儿。队里的这些队友对他有怨言，
是
吧？赌博上的事儿、黑化的事儿，已经到了这个坎儿上了。最关键的是，
他爹
马上他爹就出事儿了。
是，
说这个被枪杀之后，他这个打击各方面的这个打击，可能同时压在他身上了。
没错，
这个总冠军的压力、队友的压力、家里的压力，然后这个媒体的压力，然后这个各方面的压力吧，都对他身上了。所以他就可能这个，我觉得咱。对，在那个阶段，他选择退役是非常正确的一件事，就让自己缓缓。
是，其实说是
你可以理解成为就是他跟罗德曼那个出去玩个三五七八天那个感觉差不多。
是，就 I'm tired 嘛，就是我太累了，
对，
稍微的缓缓嘛。
对，你看一开始这个纪录片也说到了，这个乔丹把那段时间去打棒球那个时间，就看作是对自己的一个放假。我对自己放了一年的假，这个反正一年之后回来了，还是后边这些事儿大家也都知道，对吧？
是，包括其实，在球鞋上，乔丹这么一歇，给廷克傻了嘛？廷克稍微的愣了一下，给他来一个大晃，给他晃倒了嘛？后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嘛？
对，
直接要树里程碑的时代了嘛？看着都。
对，这个其实你说乔丹这个鞋啊，出到这个七代八代，他拿完这个冠军，八代穿八代之后。去打棒球那年，我觉得九代其实现在来说，这个设计语言还都是挺牛逼的。
啊、
对我非常喜欢九代，我现在家里还对还有这个好几双新的没穿过。
我的九代有一个问题，我当时就买了一双，应该是套装里头九、白的那个，中间那个网、中间那个尼龙网布，我操，巨爱发黄、特别爱发黄。
这九代的问题是特别多，首先就是大家口中飞翔的板砖吧。第二就是这个中底这个涂釉的那个釉漆，它会掉，会碎。
对
对，这个没办法。
鞋带扣好像也会
好看呀，
是。
对，鞋带特别容易开，因为它是那个用的圆的那种细鞋带，特别容易开。
没错，而且那个鞋其实还特别挑腿，
挑腿。对，就是好看。这个九代，只要出这种跟原年沾边的色啊，还都是值得买的。而且这个九代啊，据说啊，今年还要出一个特别牛逼的色儿，就是这个，还有一个人穿过这个九代，就是这个哈德威。
达柳斯迈尔斯哦，是吗？我查查达柳斯。
哈德威，哈德威穿过这个九代的白黑配色，而且是 PE 后跟有一号的，可能我听说这次复刻要把这后头二十三号的改成一号，这也挺牛逼的。
我操，
这也属于这个对我来说，在我这儿挣双份钱了啊！本来也是喜欢乔丹鞋。对，又喜欢哈德威，这双鞋得买。
完了，这算中了，就是。
嗯，
穿九代人挺多的呢，
啊、
而且到后边的，比如十也算穿了，十也算是当打该穿了。
对，
无非就不喜欢
十三穿了，对，十穿了。
对， 到下
而
一
且
次，
这时代其实也挺牛逼的，就时代在这个乔丹回来之前就出了嘛。这个我们当时看到这个公牛队不老少球员都穿了，尤其是皮蓬，
皮蓬
对吧？
纸回来，
哎，
那手
对，
纸回
这
来。
镜头是非常牛逼的。这当时在我刚开始看 NBA 的时候，天天那个 NBA 集锦中都有这段，就乔丹指着鞋底下小飞人，你得回来吧，行，
那
差不
谁？
多歇得了。
对，
对，
那谁？那个费尔杰克逊也穿，人人
对，
穿。
到。对，其实时代啊，这个和9代9感差别还是比较大，还是比较好穿的。包括我们这个今天这个应该是不是过生日了？这个球员，肯巴沃克，对吧？
嚯！
这时代最大的代言人嘛，这个一直在之前的比赛中穿时代，
NCAA
这
一
个，
系列赛当中拿到 MVP，一直穿到底，然后回到 NBA 一直穿。但是时
对，
代好像换过鞋面吧？
没，人家可没这个一直穿。乔丹鞋啊，这人家进 NBA 开始穿的 Under Armour，
哦，对，
签了一个合同，到期了以后才穿的乔丹。
是。
这个也给大家分享一小故事啊。这个肯巴沃克在穿鞋方面确实有自己的执念，他因为一直喜欢这时代，而且这个正是因为他这个喜欢某一双鞋，也导致了他没跟中国的某一个品牌签成这个一个不错的合同。
哎呦，
好，哎呀，哎，这个
对，
是这个。品牌方透露给我的，这个当他们去找这个，肯巴沃克谈了，基本上都差不多了。但是沃克说，这个可能，他对这个穿鞋方面有比较有执念，可能就比如说
我
穿一个
场
鞋
上
好
不
穿，
穿，
我可
场
能，
下穿行吗？是那种跟那
啊，
种条
不是，
件。
那倒不是，他就是说我这个事儿可能比较事儿逼，这对自己这个鞋的要求比较高，就是说我一定如果我穿这鞋好穿，那我可能别的新款我也不愿意试，这么一个情况，哎。然后这就没导致这个，导致这个最后没签成功。这个，乔丹可能对他的这个合同里边，你看他现在穿这个29的34，没再怎么穿过时代的原因，应该也是他跟乔丹续了这个新的合同里，对他这个穿鞋有一个要求，
是，
你不能总穿时代，你得代言代言我们的新款，对吧？
听爸爸的话，没错，毕竟你也是穿爸爸的时代，爸爸让你稍微穿一
嗯。
点，那也是他爸爸呀，心里所爱
对呀，
呀，对吧？
是呀，
对，我刚才有一个刚才想说，就是乔石，就是我，这是我自己当中的一个知识上的缺失，就时代的这鞋面不是变过一次吗？对吧？
对，时代这个鞋头的处理方式是有两个版本的，而且乔丹，
都发
我
售
觉
了
得啊
吗？
，Nike，发售过吧，但是复刻的好像没再刻过
是，
那个鞋头多一块拼皮的那个版本，
对，当时拼皮那就
当
跟
然我
蛋
觉
子
得
似的
啊。
那拼皮嘛，
对，但是我觉得啊，这个时代那个版本被复刻迟早的事儿，以 Nike 这个玩法，对吧？
操，得有一小故事，比如说乔丹的脚有什么样的形状的问题，以至于变成了一个新的鞋头。乔石还是挺帅的，我乔石，我要不吹牛逼的说啊，我跟你说，当时你应该记忆特深刻，我第一双乔丹是什么？还那都是跟你们开始混社会的时候才开始买的，真的我都不敢说，哎呦丢人丢人那种感觉。当时一直穿科比嘛，阿迪科比，迪你猜是什么
什么呀？
？Air Jordan 不是 Air Jordan Olympic，我操那双鞋嘛，你想想当时我他妈就
对，
那时
跟
候，
乔石差不多。
对我特别不愿意穿乔丹的东西嘛，那时候不一直追阿迪的或者什么嘛，那王买科比就是不买乔丹，有钱我也不买乔丹，我就买科比。然后第一双乔丹不怕人笑话，就是 Olympic Games，Olympic 就是 Melo 奥运会时候穿的嘛，那时候。
对，
我当时纠结嘛，第一双要不然买 Six Rings，我都不买正代，Six Rings 还是
咱
Olympic。
那会儿主要这俩鞋在咱们那儿都很便宜，
对。
这就可以必须必入的那种，对吧？
那时候
你
我
想想
都，你说，
Six Rings 的上市价1300多呢，在咱们那儿我记得当时打完折可能500多还是700多。
是我那时候都开始穿科比四了吧？我记得是那时候我都买穿那个是那个那个那公那个牛头那个Toro 的那个科比四嘛。你想我那个时候才穿乔丹，我可不是说一个老的流氓的粉丝。所以那双鞋就是乔石对我的印象也特别深刻，到后边其实也买了乔石嘛，但是一直也没穿，
对，乔石还挺好看的。
你那时候，唉，一说到这么多，就是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好多鞋一粉化，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现在心疼，
没办法，这个买鞋还是穿吧，对，能穿就穿，穿不了再说搁着或者留着这回事儿。
好吧，真是你说说， 你说还想聊点什么呀？反正最近真事儿稍微聊一点点吧，好吗？就咱们就结束了，一点点东西。
你聊可以
就是最近啊，最近其实
啊。
忙也挺忙的，但是突然间感觉鞋市崩了呀。你想聊这个吗？稍微聊一小会儿
鞋
就行。
是崩了吗？也还好吧。
但其实就是那些忽高价格的东西已经开始往回返了。我觉得就是市场开始变得慢慢冷静了，而且是我觉得啊。就是我老说这，如果大家这个时候想买乔伊穿穿的话，你要不挑颜色，其实现在这个时间还是挺合适的，8、900块钱就可以搞一个海穿，还是挺高兴的呢。而且我有一个，
哎，你别说到今天这个所谓的这个黑蓝的这个乔伊，不就是没人买的这么一个状态
是
吗？
啊，就是所以我觉得很搞笑。而且你知道让我现在有一特别特别的惊讶一点，就是搁过去黑绿的那乔伊你还记得吗？黑面
我知道，
现在的黑绿
我
脚
知
趾
道，
还是那个，我操，那双鞋900多。这不比那个比不比今天那个强吗？
不重要，反正就是最近乔丹鞋确实不是特别的
是，
能炒得上，
是，
包括你看这个乔五，虽然我没还没找到这个原价或者低于原价的，
是，
但是你看得出来，这个早在乔五上市之前，鞋贩子们预热的这个程度，这也就是加个150的，
是，
没再高了。
那这
对，
鞋要
这
出
在以前
来，
是不可能的。
对啊，更不可能，而且我觉得是。肯定跟这回的大事件有关系，疫情有关系。我操！但是突然间，
是。
很快这个市场开始就是，不能说急速啊，反正在2、3个月之内，整个市场开始在走平稳。我相信，比如到后面再出什么 Dunk 这些东西，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再炒起来了。就是
没戏，当
明显开
我
始
一直
冷
觉
静
得，我一直觉得这个 Nike 最近2年这 Dunk 炒不起来了，太难了。
是小龙虾稍微炒炒有故事，其他。弄个大学，西达丘斯什么大学，就说个配色干起来，我觉得也挺神奇的。对对对，
我觉得确实是跟这个大环境什么的有关系，但是也有一些品牌还是 OK 的，这个鞋涨势还是非常好的。
嗯，不
对，这
看，我觉
跟
得不看涨
反正，
势，看自己喜欢吧，还是。
对，大家买鞋还是看自己喜欢吧。
嗯，没错。其实呢，这一期我觉得就到这儿，马上我估计过不了2天，第1、2、3、5的
下周
7、8两期就该出来了，对吧？
对，
嗯，我们尽量
这
啊，找
个。
到时间赶紧把东西看了，我们赶紧录上，让你们能过这个瘾，好不好？
对，
好，
好吧，行，
好，
剩下就辛苦你了。今天大家能听
别，
上，
不会，不会，不会。那咱们这一期就到这儿了，好吧
好吧，
？OK，我是我爱闲魔，
我是协会，
咱们下期再见。
好的，拜拜。